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我是周素琴。
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小时呢是第六课，我们的课题是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么四个字，婚姻嫁娶。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在这一方面要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把它这个限制在30分钟之内呢，虽然不足够，但是呢，也是一个基本的、基础的一个浏览。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圣经对于婚姻嫁娶的教导是什么？
是的，我们在这堂课里面还是以三个大点来把这段经文看一下。第一呢，先是分段吧；第二就是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第三呢，就是中国传统与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么在上课之前呢，我们还是尽量安排两三分钟做一个圣经的反省或者灵修。今天我们的圣经教训的灵修呢，看哥林多前书七章25节和26节，就是讲到没有结婚的人他的这个情况。可是呢，解释其中一句话，25节这里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常安常，守素安常才好。那在这里我们其实就解释26节的刚才这四个字。
我觉得守素安常，我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守素安常的意思呢，就是安于现状的意思。
就有圣经翻译作安于现状，这是和合本修订版。另外呢，
保持现状吧。
对，所以呢，新译本呢就是刚才这个翻译，保持现状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25节，尤其是26节呢，他提出来了一个补充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婚姻观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人以为结婚要生养众多，为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有这样的教导。可是不要忘了，在26节，哥林多前书七章26节，他讲了一句话，现今的艰难。那么等一下再解释，也就是今天第二大段里面呢，我们会讨论圣经的婚姻观，新约跟旧约平衡的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解决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女儿很大了，我的儿子很大了，
还没结婚怎么
办，就给他不必要的压力。尤其是基督徒呢，我们在这方面要学习。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第一大点，就是分段了，把这段经文来看一下。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解答哥林多教会在信中里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嫁娶的一些疑问呢。因为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一方面的疑问了。
那么刚才周师母所提的就是7章1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应该还有一封信，只是呢不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留意看到的。那么周师母刚才给我们提出来解释了。好，这第七章呢，按照圣经的这个学者费格顿Gordon Fee 他给我们分成6段。第一段呢，就是第1节到第7节，讲到对已婚者遵守夫妻的义务。
对，我们再次的重复，第7章1到7节是讲到对已婚者遵守夫妻的义务。那第二个分段呢，就是对未婚及寡妇不婚 比较好，也可以嫁娶。经文在哪里呢？就是第七章第八到第九节了。
是，这是第二段呢，第八节跟第九节指着没有结婚还有寡妇他们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对，
第三个分段呢，就是第十节跟十一节，十节跟十一节又讲到已婚的人了，结了婚的。不过呢，他特别直接针对信徒了。
对，
那这样就会明白，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第一段呢是所有的人的情况，然后呢第三段就是对已婚的信徒维持婚姻关系。
嗯，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等一下到了第二大段我们才提。
对，我们再解释哈。那第四个小分段是什么呢？参考的经文是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对已经结婚但是配偶不是信徒的，你呢也要维持你的婚姻。尤其是当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前都不信耶稣，结婚以后其中有一个人信了耶稣，而你的丈夫没信主的时候呢，这里教导我们也要维持婚姻。
嗯，那所以呢讲到这里是第四个分段呢，我们共有六个分段。那么你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提醒你，身边应该有一本圣经，赶快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不然呢剩下这25分钟呢你就跟不上我们的内容了，吸收的就更少了。
对，另外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预备笔跟纸把它记一记吧。
嗯，
好，第五个小分段就是对独身者来讲的，对独身的最好守独身，经文是第七章25到38节。
那这一段经文很长，
嗯，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始所读的7章25跟26节所给我们引出来的。那么你会发现对于不结婚圣经怎么看呢？
对，
7章25到38节，这是第五个小段。最后第六个分段呢，就是39节跟40节，就是这两节讲到对已经结婚的人必须是受婚姻的约束。
嗯，
寡妇呢就尽量维持独身，这也回到前面第八节跟第九节所讲的不结婚比较好，但是呢也可以嫁娶。
是的，
嗯，
我觉得这样的分段是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抓紧时间要进入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段经文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大点，对已婚者遵守夫妻的义务，经文是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嗯，第一节到第七节读的时候呢，经文内容很多，等一下解释呢，其实只有两行。我们听一下圣经这样讲，从第二节开始吧，第一节的下半句，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避免，也就是免淫乱的事。
对，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是第四节，非常好的一段话。
对，
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其实同房就是讲到性爱的关系，上一堂课我们讨论过了。
是的。
然后呢他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两节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非常好的一段的经文的教导啊。那我再次的要强调的就是夫妻不可彼此的亏负，除非两情相悦的时候呢暂时分房。太多的时候夫妻常常分房的话，也会像下面的经文所说的，免得给撒旦魔鬼留地步。
嗯，那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呢，在七章一节有这样一句，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呢它反映的是一个禁欲的思想。
对，
就是不结婚。那现在的禁欲思想跟后面所讲的独身呢 是状况一样，但是动机是不一样的。
嗯，
那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就看到这圣经的好处了。
我想保罗他当时讲这句话是跟当时保罗的那个哥林多教会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呢，这一段的七节经文呢，就是讲到夫妻已经结婚的夫妻呢，以合宜的态度尊重对方，尊重配偶，好好相处。
嗯，
那么彼此呢，在性爱方面不应该亏负，
是
要尽自己的本分啊，但也不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宜，圣经所讲的合宜，这是第一段啊，对已婚者遵守夫妻的义务。
对，第二段我们要看的就是对未婚及寡妇不婚较好，也可嫁娶。那经文是在第七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八节这里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紧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与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很清楚，就是说不结婚是好的，
嗯，
但是呢，如果想结婚也可以嫁娶。
对，如果是在情欲方面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他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了。
你没有结婚，但是发生了爱情，你本来想不结婚，但是呢有爱情要结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能够不结婚的话呢，没有结婚的人还有寡妇的话呢，不结婚比较好。
因为我们今天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呢，在情欲方面自己控制不了自己。那如果在这一方面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也可以嫁娶。
也就是身体所产生的性跟爱呢，爱情呢，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寡妇呢，如果有机会第二次谈恋爱，可不可以嫁娶呢？这一节经文有了答案。不结婚是好，但是呢可以嫁娶。
对，
对吧？好，第三个分段就是第十节跟十一节了，对已经结婚的信徒直接讲了，还是要维持婚姻的关系。我来读这两节经文。
嗯，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很明白，
嗯，
讲到信徒
在婚姻里面一定要好好的维持我们的婚姻关系，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尤其是刚才所读的第十一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里讲到，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
嗯，那我们的难处呢，往往是两方面的性格的问题，或者是呢这个教育啊，
品格的问题，
品格的问题有很多的缺陷。所以在这方面呢，应该在结婚以后呢学习成长啊，免得呢使婚姻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
是的，婚姻呢，其实神借着婚姻让我们学会能够让自己成长吧。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神借着婚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呢人跟人在一起，尤其是跟一个不同性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摩擦难处。所以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呢，你不可以逃避的，
嗯，
你一定要去面对，要去寻求神，让神介入在你的婚姻里面，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祝福你的婚姻。
然后呢，七章十二节他把这个对象呢再清楚地表达了一下，
嗯，
我对其余的人说。那么其余的人说，你看下面的内容呢，就知道十二节到十六节它的分段，前面我们说过了。
对，就是对已经结了婚但是配偶不是信徒的，也是要维持你的婚姻。
嗯，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保罗怎么样教导。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她就不要离弃丈夫。
嗯，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十六节，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关键在这里了，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对，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说，如果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弃你的婚姻。不信的丈夫能够因为妻子而成为圣洁，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说是因为妻子的信仰跟见证能够把丈夫带进属神的国度里面，也就是可以把你的丈夫带到神的面前。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参考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也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虔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这个编头发这样的作为装饰。所以其实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对，
不过在这里再稍微补充澄清一下，七章十四节讲到不信主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是自动成为圣洁，刚才周师母也给我们提了，就是呢带领他信主以后，他成为神的儿女，自然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圣洁了。
对，
所以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十六节，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对，
对吧，你这个做丈夫的是信徒的丈夫，你的妻子不信主，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妻子，就是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
嗯，
因此呢夫妻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维系婚姻，绝对不是叫你离开妻子离开丈夫，因为前面也讲了十五节，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和睦。
对，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当我们为不信的我们的另外一半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感化我们的丈夫或者感化我们的妻子，也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
所以这一段也很宝贵，就是12节到16节，对已婚但配偶不是信徒的也要维持婚姻，这是第四小段。第五段呢是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嗯，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哈，就讲到中心的主题了，就告诉我们说蒙召的时候如何就守和身份。
嗯，那这一段呢，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是整章的一个信仰神学的内容了。
嗯，
所以呢，他就撑得住啊，把整个婚姻关系、嫁娶关系的一些矛盾呢，用神学来给我们解释了中心主题。好，我们来听一下经文怎么说。十七节开始，这里圣经这样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没有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这是到十九节，就是讲到蒙召的时候是怎样就是怎样。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这又是一个重复。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句话呢，在第六章的后面呢，六章二十节也有提过。
对，
好了，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这重复了七章二十节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嗯，是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十七到二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二十节跟二十四节呢，都不断的在那里重复。为什么有这样的重复的经文呢？表示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背景啊、身份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呢，都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婚姻关系。不要因为这些的缘故而离开我们的配偶。而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的看到，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嗯，好了，接下来第六小段呢，是七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八节，是讲到对没有结婚的人的一个意见。所以呢，保罗说是自己的意见，
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但是也是神的启示。嗯，那么对我们是很好很重要的提醒了。
对，
尤其是我们当中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我们做这个父母的、做长辈的，要怎么样看待基督徒的婚姻呢？
嗯，
在这个第六点里面呢，分五个小点。
嗯，
我们先一个一个小点来读有关的经文吧。
好，第一个小点就讲到艰难的时代啊，那经文在二十六节这里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安于现状。
那二十六节的上半句就是因为现今的艰难，现今的艰难，这是它的时代的特色。第二个小点呢，是七章二十八节。
嗯，
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结婚呢，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
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结了婚的是要付出肉身受苦的这样的代价吧。
嗯，
的确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是要不断地去付出，不断地去改变自己，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婚姻。
嗯，
那第三小段呢，就要参考的经文是三十二节，讲到世界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没有任何的挂虑。
好，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叫想怎样叫主喜悦。所以呢，这里呢，保罗又讲到他的愿望，他的建议就是呢，为主的事挂虑其实是更好的。
对。嗯，第四小点呢，就讲到我们信徒 其实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吧。经文是7:35，就讲到我们对我们信徒有益的事情是什么呢？要殷勤的来服侍主，没有一些挂虑的事情。经文请牧师你读一下。
保罗这样说，我说这话，前面的33-34，我们没有读，然后35他这样解释，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内容里面上文讲到，结婚的人呢是会婚姻为婚姻为家庭分心，
会分心的，一定会的。
他的这个前提呢就是前面26，因为现今是艰难的时代，这是第四个小点。
对，最后一个小点就是一个保罗的一个意愿吧。在38里面，保罗就讲的好跟更好之间呢，女儿独身更好。
好了，他这样说，这样看来，这个小小的总结了38，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的。所以结婚是好的。
对，
不叫她出嫁
也是好的，
更是好。所以呢，结婚跟不结婚哪一个是更好呢？是不结婚。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不结婚，
结婚也是好。
对，
但是不
结
婚呢，
婚也
好，更好，更好。
那我就觉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人有守独身的恩赐，但是有些人没有的时候呢，那你就应该让他嫁。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也不要逼孩子结婚。
第7呢是39-40，就是7的最后一段了。对已经结婚的人，必须受婚姻的约束。
对，
而寡妇呢，尽量维持独身。所以他又回到前面提过的这一贯的思想。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最后一节40，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那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留意保罗所讲的，我看来，我愿意，我为你们的益处，这几节经文就是26，28，32，35，还有这个40。
好，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基督化家庭第六课的第三大点，就是中国传统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要重新的来更正了。
独身也是一种选择。传宗接代的思想呢，我们国家几千年来都有，但是也不排除里面的自我的成分。那么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中国呢，这里使徒保罗的婚姻嫁娶观呢，能够成为我们社会补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了。你看我们的社会啊，经济等等呢，因着13亿人口的情况呢，付出多大的努力来维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对于新约圣经的婚嫁这个具体的建议呢，要有重新的思考，尤其是我们在农村的信徒弟兄姐妹，有一个对中国社会贡献做见证的美好的机会。
我觉得周牧师你讲这句话，我们应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很多的时候在农村的弟兄姊妹呢，就没有保罗刚才所讲的这个婚姻观，所以呢，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逼我们的孩子，不到20岁，不到适婚的年龄，就叫他们赶快结婚，因为别人结婚，他也要结婚，而且呢，生孩子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计划，常常没有这个避孕的一个措施，这些呢，都造成很多的问题出现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单单看创世纪第1:28讲到的婚姻呢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对，
同时也要看哥林多前书第7:26以及以下的经文所讲的，怎么样做一个平衡的这个取舍，以致我们的家庭社会 都能够有健康的发展。
是的，希望今天的课程能够再次的帮助你，让你能够对婚姻家庭有一个健康的看见吧。再次的谢谢您收听，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也鼓励您写信跟我们交流。下一堂课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
新的一年许个愿，新的一年许个愿，我要许个家庭愿。新的一年许个愿，新的一年许个愿，我要许个家庭愿。愿每家庭都美好，和睦相处没烦恼，有重担一起来挑。